第七章，交易会。云州和宁州在西方，仅靠西方沼泽，沼泽中瘴气弥漫，各种稀奇之物皆有，从无人能探其究竟。或许有一些隐士高人知道一些，不愿透露吧。雷州和皖州在南方，背靠无尽山脉，崇山峻岭直达云端，高不可攀，唯有修炼有成之人或可一探究竟。汉州和兰州在大陆东方，面临东海，东海之上传有仙山，曾有圣者居住，不知真假，但出海寻宝之人自古有之，而且多有所得，故前往海外之人亦是多不胜数。而中州则在整个大陆的中央，中州强者如云，藏龙卧虎，各大势力盘根错节，错综复杂，唯有在中州混迹之人方能道出一二，可以说是整个九州大陆最繁华的地方，也唯有中原九州大地最是丰美肥沃，天下人口十有八九聚居于此。九州之外的地方，或妖兽横生，或环境恶劣，总之不适合居住，所以人迹罕至。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一下九州关于修炼的事儿了。这个大陆上的人都以修炼为主，朝着传说中的圣人致敬。因为自古以来，九州之上都有一个传说，九州大陆的存在只为了等待。至于等待什么，并没有人知道，只知道听说达到圣人之境，方能解开这个未解之谜，只知道无尽的修炼着。而随着无数的努力，九州的修炼也分为两派，一派以修身为主，称为武修，而另一派则以修炼精神符文科技为主，称为仙修。无论武修还是仙修，都有五个等级。武修分别为石藏、御空、退凡、涅盘、化污，仙修则分为筑基、地缘、洞虚、渡劫、归仙，双方各有专长。当然，这里的五大境界乃是真正踏入修炼境界之后的五大境界，而之前还有所谓的后天和先天之境。石藏之前只是普通修者，而踏入五大境界第一境界之后，才能称得上为修士。修者和修士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只有真正成为修士之后，才有追寻天道的资格。而五大境界之上为传说中的圣人之境，这一点则是双方公认的，没有一点争议。但是圣人之境却是从来没有人达到过。而当今大陆最强的便是涅槃渡劫之境，甚至连化污归仙之境的强者都几千年没有出现过了。或许有一些隐士的高手到了化污归仙之境。而随着无数代人的努力，有修炼就有功法，九州之上人才辈出，奇人异士多不胜数，各种功法秘籍层出不穷，各种功法等级不同，大致分为天、地、神、人、鬼五个等级。不过高级修炼功法常人很难得到，流传在普通阶层的功法顶多只是人级功法，神级功法则在一些比较强大的家族或者中小宗派手中，神级之上便是地阶了。不过这种高深功法或许便只有那些超然势力方才可能拥有，至于天级已经几百年未曾出现了。从理论上来说，常人想要获得高级功法基本上是难如登天，然而事无绝对，九州大陆地域辽阔，万族林立，由于地域的辽阔，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无名隐士，在生命走到尽头之后，性子孤僻的他们或许会将平生所创功法隐于某处，等待有缘之人取之。九州千万年的历史中， 并不犯这类依靠奇遇而成为强者的故事，这是一片充满奇迹以及创造奇迹的大陆。总之就是，在九州有了实力就有了一切，这是一个强者的世界，也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只有实力才是一切。李洛脑子里闪过昨晚展超跟他说的有关九州的事情，不由得发起呆来。想到所谓的万妖森林，李洛不由一阵庆幸，他和何苦两人一路穿越森林而过，竟然只在其中遇到几只普通的野兽，并没有碰见所谓的妖兽，运气还真是够好，或许妖兽太过少见了吧。而这个所谓的交易会，便是由梦灵镇的三大势力专为那些万妖森林里出来的强者联手举办的一场盛会，每月一次，期间所有到会者可任意与别人交换货物。老大，怎么样，去看看吧。何苦见李洛一声不出，不由焦急地问道。李洛听到喊声，猛然地回过神来，看着何苦略带询问的目光，不由一笑，说道：好，一会儿吃完饭，我们就去所谓的交易会看看。其实他自己对交易会也挺感兴趣的。李洛说完，不由看向战超，这里毕竟自己两人不熟，要去只有靠战超了。而且通过昨天的交谈，他对战超多少有一点了解。战超沉默片刻，缓缓道：既然你们有兴趣，那一会儿我就陪你们去一趟好了。三人简单的吃了一点东西，由战超付过账后，便一路向着梦灵镇中走去。这里只是梦灵镇的边缘，真正说起来还算不得梦灵镇，由这里到达梦灵镇还有不短的距离。所以三人饭后立马起身，由战超带着向镇里走去。李洛双目一片赤红，也不知道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悲愤，死死地盯着眼前急速下落的熊掌。李洛眼神愈加凌厉，这一刻四周的一切都变得缓慢下来，他甚至能够看清熊掌上的每一根毛发，能感觉到熊掌什么时候会落到自己身上。李洛仿佛看到下一刻自己被黑熊扯碎扯烂，接着变成一堆什么也不是的碎肉，成为黑熊的腹中餐。他不要这样，他想活下去，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眼中闪过一抹眷恋。紧接着李洛疯狂嘶吼着，四周一切都变得慢了下来，空气变得浓稠了，仿佛一瞬间朦胧中他触摸到了人体的一大秘密。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李洛狂吼着，几次面临死亡时他都有这种预知一切的感觉。狠狠地盯住黑熊的每一个细节，李洛缓缓地抬起左臂，似缓慢似梦幻，下一刻他的手臂出现在熊掌下面。一声闷响，巨大的力量轰到李洛手臂，李洛全身一颤，顺着这股力量向后飞去。巨大的力量极端恐怖，李洛足足飞出十米之远，脑袋狠狠地撞在一棵树上，几乎让他昏死过去。幸好关键时刻他猛地咬住了舌尖，凭着剧烈的疼痛让自己继续保持清醒。左手废了，至少暂时不能用了，李洛叹息。黑熊见李洛竟然躲过自己的重击，不由一愣，但随即暴怒，大吼一声又冲了过去。李洛倒在地上并没有起身，脑海里一片空白，他只是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不再属于自己，无数关于战斗的本能出现在他脑海里。李洛紧盯着疯狂冲来的黑熊，这一刻他好像能预知一切，黑熊什么时候能冲到面前，该怎样以最小的代价重伤或者杀死黑熊， 这一切都清晰地出现在脑海里。当黑熊冲到李洛面前的时候，李洛双脚猛地在地上一蹬，身体贴着地面向黑熊冲去。几乎一个瞬间，李洛贴着地面，寒光一闪，和黑熊交错而过。李洛不由得吸了一口冷气，转身站了起来，背后一阵火辣辣的疼，也不知道伤成什么样了。右手中匕首泛着冷冷的光芒，血一滴一滴的往下掉落。对面黑熊双掌捧腹，痛苦的嘶吼着，双眼盯着李洛，发出阵阵凶光。原来在交错而过的瞬间，李洛手中的匕首竟然重伤了黑熊，不过他自己也不好受，背后火辣辣的疼痛让他忍不住皱紧眉头。不能再拖了，背后的伤势及废掉的左手无不提醒着他身体已经到达极限，如果不是最后体内好像突然之间解开了什么，源源不断地给他提供着能量以及活下去的渴望，恐怕他早就倒下去了。仿佛双方都知道了自己是强弩之末，两者同时发出一声怒吼，向对方冲去。李洛疯狂地向前冲去，四周的一切都缓慢了下来，他只觉得每一步都需要巨大的力量，而且动作之间身体仿佛要被撕裂一般，地面、空气、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有一种撕扯力，拖着他的身体，不让他速度太快。这种现象是他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李洛疯狂地嘶吼着，他眼中已经没有一点理智的光芒，除了无尽的疯狂及活下去的深深渴望，只剩下一片血红色，还有脑海深处源源不断的战斗意识。接近黑熊的瞬间，李洛双脚狠狠一跺地面，向上跃起，这一跳足有两米多高，一下从黑熊的头顶飞过。李洛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为什么可以跳得这么高，只是觉得四周的空气仿佛粘稠的液体阻碍着身体前进。黑熊根本没来得及反应，只见突然之间眼前的敌人消失不见了。黑熊本能的一愣，却没来得及停下，仍然顺着惯性向前跑去。李洛从黑熊身上飞过之后，眼前出现的兀然是一棵大树。只见李洛疯狂地冲向大树，然后以一种奇特的速度在树上用力一蹬，那被他蹬着的大树发出一声闷响，粗壮的树竟然被蹬出两个深凹的脚印。接着李洛仿佛炮弹一样，以更快的速度向着黑熊飞去，瞬间便赶上了黑熊。这时李洛仍在空中，只见他右手紧握着匕首，靠着这个速度狠狠地向黑熊头部扎了进去。噗的一声，几乎没有任何阻碍的，匕首深深地刺入了黑熊的脑袋，巨大的力道甚至连李洛的半个手臂都深陷在黑熊脑袋里，鲜血仿佛不要钱的白开水从黑熊头顶喷洒而出，温热的液体使李洛的眼眸越发红赤。黑熊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不甘地闭上了眼睛，缓缓倒了下去。结束了吗？终于结束了吗？李洛深深地喘息着，从黑熊身上爬下来。能活下来真是太好了，要不是最后他体内仿佛什么东西解开了一样，涌出源源不断的战斗意识，恐怕他已经死了。李洛不由得暗自庆幸，同时想起刚才在那生死危急关头，他觉得体内仿佛什么东西被解开了一样，源源不断的战斗意识，精准的把握力，每一份力量都用到极限，没有怜悯，没有恐惧，只有活下去的欲望。李洛甚至能够想到，如果一直保持着刚才那种状态， 要杀死眼前这只熊，比杀死一只鸡都要简单。不过黑熊死去的时候，那种感觉也消失了。李洛看了看身上的伤势，不由摇头苦笑，果然伤得不轻。要是有所行动，忽然他全身一震，剧烈的抽搐起来，从内脏开始不停的产生一种又疼又麻的麻痹感，就仿佛是无数只小虫在他内脏里乱爬一样。然后这种疼痛不停的深入骨髓，随着血液流动，仿佛又来到了身体皮肤上。接着他全身上下都是这种比死还难受的痛苦。渐渐的，他眼前一片花白，整个人仿佛即将死去一样难受。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他却知道自己正在死亡线上挣扎。内脏的痉挛抽搐越发变得剧烈，鲜血不断的从他的口鼻里喷出来，接着他的肺也开始痉挛，他几乎已经呼吸不到空气了，只能张大嘴大口大口的吸气，拼命的挣扎。可是死亡的气息越来越浓，还是要死吗？努力了那么多，挣扎了那么久，难道还是逃不掉死亡的命运吗？眼前那张容颜逐渐清晰，只是再不能相见了吗？我不甘。带着一分哀伤和心死，李洛缓缓闭上了眼，深深的黑暗将他淹没，无尽的黑暗笼罩着整个世界。他仿佛在黑暗中沉睡千年，渴望苏醒，却无法睁眼。在深沉无边的黑暗中，只有他孤独一人。只是他决然不愿，便在这黑暗中孑然独行。然而除了黑暗，竟是无路可走。于是他悲愤，他呼喊，他挣扎，身心处有熊熊大火焚烧不止。他只求醒来，不论付出任何代价。他在黑暗中发抖，颤抖的手慢慢握紧，再放开，慢慢的睁开眼睛。清晨，树上的水珠晶莹剔透，从树叶边缘静静滑落，跌了下来，顺着风在空中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打在李洛脸上。冰冷的寒意彻底把李洛从沉睡中唤醒，他睁眼试了试左手，竟然能动了，身上的伤竟然好了大半。李洛不由一阵惊异，也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清晨的阳光透过密密的树叶洒下来，带着一丝柔软的光芒倾泻在脸上，柔和的光线映入眼帘。李洛低头叹息，活下来的感觉真好。一个人站在路中央，看夕阳把身影一点点拉长，抬起疲惫的眸，让阳光洒满心底。李洛轻笑，终于回来了。望着城里的高楼大厦，看着熟悉又陌生的人群，听着周围的喧嚣声、吵闹声，一种淡淡的温暖从心底升腾。曾经厌恶的一切，现在看来竟是那么美好。李洛深吸一口人群中久违的空气，尘世的明媚与喧嚣，甚至人世间的勾心斗角，都在这一刻显得那么美好。他迈步向前走去。当李洛到学校的时候，已是深夜。就在李洛踏进校园的那一刻，忽然间他的心重重一跳。校园拐角处雾气飘渺，隐隐有一苗条的身影向前走去。李洛怔怔地看着那个身影，尽管相隔甚远，可这身影却是如此清晰。 那深深楼客心底的人儿啊，夜这般深，他为何独自一人外出，又要独自去哪里？李洛正在原地，一时间不知所措，只觉得脑中千百个念头纷至沓来，心乱如麻，仿佛隐约猜到什么，但他始终不肯承认。月华如水照在一个少年身上，分外孤单。终于他狠狠地跺了一脚，急转过身，咬着牙向那个身影消失的方向跑去。月光照在少年奔跑的身影上，带着一抹凄凉的温柔。这一刻他忘却了时间，忘却了地点，忘却了一切，只是用力奔跑。跑到曾经的麦田旁边，李洛心头一阵惘然。清冷月辉把大地照得亮如白昼，曾经的麦田如今已经变成了漂亮的小湖，微风吹拂，湖中泛起微微涟漪。冷冷月下，只见一个美丽的身影俏立湖边，凝望着水面，怔怔出神。李洛忽然有一种他自己也说不出的害怕，他只知道自己不能让对方发现。他转眼一看，没想到以前的小树林竟然还在，便悄悄地跑过去藏在那里，从阴影里偷偷望去。这一望仿佛便是永恒。